第四章，上次从18节到最后呢，我们是把它分成3个部分，对吗？18节到20节呢，是摩西的顺服神啊。21节到26节是这几天啊，详细讲的是见证神，两个层面的见证啊。那今天看27节到31节啊，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的主题呢，仍然是顺服神。当然，这第三个部分的主题的顺服神呢，是亚伦和以色列百姓对神的顺服啊。耶和华对亚伦说，那么这是耶和华第一次对亚伦说话，这个说话一定是亚伦在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话。这本身27节。就是耶和华对亚伦的呼召。亚伦在出埃及记当中，不是仅仅是摩西的同工啊，不要把他仅仅当成是摩西的同工，他是耶和华高立的祭司。他是耶和华高立的祭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啊。为什么呢？因为要服侍会幕啊。所以27节呢，是耶和华第一次对亚伦说话，第一次其实就是对亚伦的呼召。呼召他的一句话呢，很简单：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一方面，27节。跟前面的14节一样的呼应，讲到了亚伦一定会来迎接你，因为当摩西不愿意去的时候，神说你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他是能言的，他必定要出来迎接你。但是呢，如果神只是要让亚伦来做摩西的童工，完全只要。在亚伦的心中动工，让亚伦愿意等到摩西回到埃及，在以色列人百姓面前来见证耶和华的时候，亚伦愿意去帮助摩西，也愿意相信摩西所示的一切的神迹。但是在这里的一个十四节，神就已经向摩西预言亚伦要来迎接你。到了27节，耶和华对亚伦所说的话。呼召亚伦的话当中的那个动作是特别突出的，就是你要去迎接摩西，所以就说明让亚伦要做的这个事情是有特别含义的，是不是仅仅表明亚伦作为摩西的哥哥，失散了40年之后，是不是特别的想念摩西呢？好像是弟兄之间相见呢？弟兄之间相见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在往旷野去迎接摩西，所以在你之前读14节的时候，当你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解释的。为什么亚伦要去迎接摩西？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但是在这里呢，经文就自己解释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然后后面就解释了，亚伦是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换句话说，亚伦被上帝呼召，神向亚伦显现，向亚伦说话，呼召亚伦去迎接摩西，最本质的目的就是要把亚伦带到神的山。这是经文在这里特别突出的。摩西在哪里遇见神？神的山。亚伦在哪里遇见神？神的山。那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一定要让亚伦也是在神的山来遇见摩西呢？来迎接摩西？为什么要让亚伦在神的山的这个地方与摩西会合呢？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山，这里讲的神的山是哪山？将来上帝要在西乃山上降临， 等到将来讲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神要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不仅耶和华要在西乃山上降临，颁布与以色列百姓来立约颁布律法，更加重要的是，当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西乃山就成为了耶和华临时的居所。这从创世纪前面以来都是一样的，对吗？伊甸的园子是耶和华的居所。从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园子开始，神呼召他的选民，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神就不断的在迦南地设定地方，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而这些显现的地方，亚伯拉罕就不断的筑坛的地方，就是耶和华暂时性的居所，向他的百姓显现的地方，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而下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西乃山。然后等到西乃山，当然是暂时的，立完约之后，神就要让他们建会幕，在会幕当中比较长时间的与他们同在，会幕成为上帝的居所。而我刚才讲的亚伦将来要承接的职分是什么呢？是祭司。亚伦将来要承接的职分是什么呢？是祭司。祭司是要在哪里服侍的呢？祭司就是要在会幕神的居所当中做神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神一开始呼召亚伦就是要来到神的山上来遇见摩西。这已经预示着亚伦将来他的一个神要继续使用他的一个职分，所以他不是仅仅来这里迎接摩西，或者说做摩西在法老面前说话的翻译的，是这样的。所以请你首先要注意这一点。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都告诉了亚伦。然后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众长老来，然后亚伦将这里就看到很清楚了。亚伦作为摩西的口，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从27节到31节，你很明显看到有三个重要的动词。第一个动词是迎接摩西，亚伦来迎接摩西。百姓呢相信信了，然后呢低头下拜。所以呢这些呢虽然一再的印证神在之前跟摩西所说的话，因为神已经跟摩西说了，你行这些神迹他们必定会信。百姓信这些神迹，就信如今像摩西显现的呼召摩西的是这样一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在最后一句经文，百姓信了之后，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这个低头的下拜当然是正确的回应，这个正确的回应就是相信神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困苦，一定会将他们从困苦当中救赎出来。但是这一句话31节的这个后半句，这一句话直接对应第五章会直接要对应第五章以色列百姓的失败。等到第五章，以色列百姓之所以要发怨言，就是他们简单的以为神既然已经来了，差遣摩西回来了，就会把我们拯救脱离这样的一个困苦。结果等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回过来再来看。好， 第五章的今天呢，我要讲一个开头的一个内容啊。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啊，他们就见到了法老，站在法老面前，说什么呢？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把这个主语把它圈出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啊，我的百姓圈出来，在旷野向我守节。摩西传讲的内容符合不符合神让他要去说的话呢？在法老面前见证的话呢，是非常精准的。第一，是谁来差遣我来向你法老说话的呢？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谁？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啊，这个短语，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第五章。这里开始出现，要一直这个概念要一直贯穿到第六章整，包括后面的出埃及记整个的内容。这是摩西向法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如今是耶和华神差遣我，而他是谁？他是我们以色列的神，他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神。而我们是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命令是神，他只是转述神的说话啊，神是这样说的。换句话说，摩西向法老转述了神对法老的命令。命令是什么？让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守节这个词呢，在旧约当中呢，都是用在守啊各样的节期、圣日这个上面的。各节、节期、圣日需要去守，这就意味着这些什么叫做守这样的一个节，就是百姓在这样的一个节期当中，要完全的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并且他要明白这些节期。神所设立的节气的含义，在旧约当中，犹太人要守的这样的一些节气，后面会讲到啊，利未记啊，后面都会讲到的。这些节气三大节气：逾越节、祝棚节、七夕节。这三大节期，它都有重要的属灵含义，而是延续到整个新约的。那么，这就是旧约的圣礼，这就是旧约的圣礼，清楚吗？圣礼啊，你们之前学那个圣经神学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圣礼？圣礼就是神用可见的、有形的东西来向他的百姓点名。不可见的、无形的、属灵的事物。那么当摩西这里说，我们的神要让我的百姓在旷野向我守节，这里是不是守某种节期呢？他虽然用的是这个词，但是上下文来看呢，他肯定不是这个含义。它不是这个含义，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节期时间当中的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必须要在这个时间走，并不是的。所以这个地方的守节就是与第三节所说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两个明显是一样的含义。换句话说，你可以把第一节，这因为第一节是非常重要的。摩西、亚伦他在转述神的命令，就是神命令法老说：“这是我的百姓，我是他们的神，你要让他们来到旷野，单单的敬拜我，献祭给我，我是因为我是他们的神，透过敬拜 透过献祭来确定我和他们的关系。更加进一步的明确的含义就是告诉给法老听，他们不是你的奴仆，是我的百姓，他们要侍奉我的。第二节，法老的回应，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回应两句话，前面一句是反问句，就耶和华是谁？就耶和华凭什么命令我呢？耶和华凭什么命令我？然后后面一句话呢，是他这里有一个感叹号，就是语气比较强的陈述。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会容以色列人去，因为我不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不会听他的命令，听他来跟我讲的这个话。所以这个表明什么？法老在强调什么？法老在强调什么？
got it, Father.
当法老说耶和华是谁的时候，法老在强调什么？当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法老在强调什么？你们要，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这个是在人类长期的绝大部分的历史时期。宗教对神明的敬拜是所有人生活最重要的重心。像我们现在把工作、金钱、娱乐、吃喝作为生活的重心，这在人类整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是非常非常短的事情。在大部分的人类的历史时期当中，宗教都是唯一的重心。换句话说，就是你或吃或喝，都是要来敬拜你的神。所以，当法老说耶和华是谁的时候，因为摩西前面讲的是什么？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而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法老的意思是什么？我只认识我们埃及人的神。所谓的宗教性啊，人类都是天生有宗教性的。宗教性就意味着他相信他的生命必须要被一位神明所掌管，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要被一个神明所掌管。这个神明不仅掌管他的每一步的生活。而且赐福他所有的手中的所做的一切事情。他如果一件事情啊做错了，或者说受难了，一定是他做了某一件事情来惹怒了这个神明。如果有件事情做得顺利，一定是这个神明他来怎么样，他来赐福给你。那么每一个家都有每一个家自己的神，每一个部落都有每个部落的神，每一个国也都有每一个国的神。埃及有无数的神。啊，等到后面实在叫击打埃及的诸神，埃及有很多的神，法老自己在埃及人的眼中就是如同神明，法老本身就是有神性的。你们知道法老有神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为什么埃及人相信法老有神性，就是法老的家族，他们的长相跟普通埃及人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古代啊，在古代，他之所以认为这个君王或者说这个王他是神派来的， 或者说认为啊，这就是皇家的这样的一个血统血脉，是从神圣的血脉，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里面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从这家人生出来的，跟普通人是不同的。现在所挖出来的埃及的法老的陵墓都看得出来，这些法老长得是非常奇怪的，他们的头骨是非常奇怪的。所以在埃及人的眼中，法老是具有神性的。换句话说，埃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的啊。所以，当法老说耶和华是谁的时候，我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法老的意思就是说，我作为法老，我只单单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他对我是没有任何权柄的。懂没？就这个意思。为什么法老认为耶和华对他没有权柄？因为你所跟我讲的，你所传递的这个信息来自于这个神的信息。你这个神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你们听明白吗？所以你才能理解为什么后面神一定要兴起石灾击打埃及的诸神。为什么等到了后面反反复复的神之所以要兴起石灾？反反复的强调，我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也要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让他们知道认识我是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全地的主。摩西他们继续说，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所以这。当摩西说这是希伯来人的神的时候，或者说当神对摩对啊，举个例子啊，在22节，当神对摩西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的时候，并不是仅仅代表耶和华只是以色列人的神，而是代表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但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为自己的儿子。他爱以色列人如同他的长子一样，是这个意思。所以，但是这个时候的法老根本没不可能认识到耶和华这位神对他是有权柄。所以，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这里一共用3次强调了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是个核心概念。就现在，就像你去传福音。给别人，别人就会说啊，有个信仰很好的啊，你信你们的基督啊，有人信佛，有人信什么穆罕默德都很好。他当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只愿意接受你所信的这样一位神，你所信的一个基督，只是你们基督徒的神也很好。我有我的神，你们有你们的神，井水不犯河水也很好。但是圣经所启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全地的主，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不是一个民族、一国、一家的神。所以，当摩西反反复复跟法老说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的时候，法老自然就以为你这个神只是管一个区域的神。跟我们认识的各种神一样，比如尼罗河的河神管的是什么？尼罗河。太阳神管的是什么？太阳。死神管的是什么？生死。 从人有这样一种朴素的啊，这样一种类似的这样的一种神的体系，这种宗教观念，就可以看出来人啊，在母腹当中就已经不认识这样的一位独一的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就不认识，所以才会部分世界生活分成各个部分，然后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位他们所啊只能仰赖的超自然的神来掌管。第四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到这地的以色列人如此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什么叫做旷工啊？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吗？这句话意味着法老认为这是谁的百姓？我的百姓。跟第一节，耶和华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但是法老说：“不是，这是我的百姓。他们若去旷野向你守节，向你们的神守节，他就旷工。”现在他们在讨论的是个什么问题？摩西和亚伦向法老讨论的是个什么问题？好像在法老听下来，你们只是先请求我放以色列人3天假。这个3天假，他们需要做一些宗教的活动，去祭祀你们的神。然后法老不同意，这个3天假就延误了我的工期了。你们就是旷工，会对我造成损失。所以，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要让我的百姓来旷工呢？看呐，这地的以色列人如此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就你们竟然要这几百万的至少是几十万的众多的以色列的我的奴工，同时放假3天，歇下担子。法老是坚决不允许的。这个里面不仅仅是好像会延误了法老他所要做的这些工程，更加重要的是，法老就没有权威了，因为就是要来辨明一下这群到底是谁的百姓。你们明白吗？这就如同什么？这就如同。哎，是不是4月4号清明节要放假了，对不对？是清明节吗？对，是怎么放？4月4号放，4、5、6，然后呢，星期天要上班，是不是？明白吗？这就如同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呢，很多的基督徒呢，星期天就去上班了。教会呢，
对。
就是教会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顶多说因着星期天，这些弟兄姊妹白天要去上班，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星期天的敬拜调到晚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叫做世俗化，这就意味着你的生命完全不是由神来掌管的，你的时间表完全是由法老来掌管的，或者说很多的弟兄姊妹做生意的，星期天不开门，好像已经是一种非常大的见证了。所以基督徒已经退步到一个什么呢？我只是损失一天的生意，不开门，星期天去敬拜神，已经是很大的见证，已经是在很多的基督徒看来，哇，真的是你是在荣耀神了。 好，这是我今天先跟你们讲的内容。第五章要分两次啊，还没有讲到以色列人失败。先讲到什么呢？先讲到的是摩西啊，先是亚伦要出来迎接摩西，然后摩西和亚伦到法老面前啊，跟法老所说的话。之前在讲那个事件的时候，雅各在事件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说吗？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啊，你任何的妥协、逃避、恐惧，都一定会造成重大的失败和失控。失控是指什么呢？你开始以为你是能控制得住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家教会假如有100个人，里面有10个人，或者是有20个人，他是星期天啊，星期天碰到调休，他星期天只能去上班。然后呢，对于这个教会来说，觉得影响不大呀。不就是只有10个人这么做吗？这就是很多的时候的，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情况。就你以为这是小事，你以为是可以控制得住的。但是你不知道这样的失败会慢慢的蔓延。这就意味着你将你生命当中某一部分的主权让渡给世界掌管。慢慢，你就会让渡更多的主权。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个调休的事情，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小的细节，很小的一种征战的细节。那么我请问你，星期天你不调休？这个星期天你不去工作了，来到教会敬拜神，你就是在荣耀神吗？每个星期天都聚会，有家教会100个人，每个星期天都聚会，都来的齐齐整整100个人，8点半就坐在教会里面，请问他们就是在敬拜神吗？当然不是。明白吗？你的人在这里，你的心也不一定是在这里。所以这个里面的要求是这样子的，神对他百姓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整个的要抓着我们走的这个吸引力也是非常非常强。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就会失败，就是因为基督徒没有认识到，第一，这个神是我们的神，这个主是我们的主，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神也是全地的神，这个主也是万王之王。你根本可能你嘴巴上知道，给你一道题目做，你是可以知道的，但是你没有这样的真正的信心，真的相信这件事情。而这个呢，恰恰就是神要摩西、亚伦啊，到世界的王法老面前去为之见证的内容。刚才讲了，刚才的法老听下来，只是会认为耶和华是你们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神。等到最后，法老要被红海吞没，神就是要告诉给法老听，我也是你的神，只是你不认识我。 你们所在的教会如果有弟兄姊妹这个主日去上班，你们的牧师会不会去找他谈话？应该都不会，是不是？你明白这意思吗？当一个人属灵上软弱的时候，没有人提醒他。没有人告诉给他听很危险。所以教会呢，往往都是没有达到他神在地上设立教会的一个目的。你们常常讲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当你看到别人有潜在危险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出来，对不对？这就是彼此相爱。你看啊，常常出现这东西。一个姐妹见证，为了周日安息，周日就不做生意，手机上什么补发朋友圈，生意第二天越来越好，这不是见证。我再跟你们讲一遍，这不是见证，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是见证。OK，啊，然后呢，你现在跟你的老板去请假啊，我这周日要去敬拜。所以呢，我不能够来上班。你的老板一拍大腿说：“你真是个好员工，官升三级。”你不要以为这是见证，这根本就不是见证。你们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什么是见证呢？你这个见证的是什么？好像见证神就是特别保守我。你看那见证，你看我今天做了正确的事情，上帝就祝福我。你这叫异教。基督徒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同样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跟，那你看我还看到前面有人说，教会顶多鼓励说你们要去请假啊，老板批不批是他的事情，但是你们要去请假。我问你们。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是不是让摩西这么做的？你们去跟法老说啊，法老允不允许是法老的事情，说不说是你们的事情。然后呢，如果法老不允许呢，那就乖乖去上班，啊，那就乖乖去上班喽。反正我假已经请过了，我的脆弱的良心已经得到了一点安慰了，我至少可以跟别人说啊，不是我真的愿意去，我请了假了啊。我给老板又发微信，又当面说，又那个言辞恳切的跟他说，但是老板不同意，那我也没有办法。那么是不是这样子？那摩西就退回旷野，跟神说，哎，法老不同意，就这样吗？不是的，耶和华要兴起十灾击打埃及。什么叫做见证呢？见证就是你一个基督徒来到领导的面前，跟他说：第一，这个工作。